感谢神。我心里说，我等着神钱呢，这个钱来了，500块，这个小包还没看呢，装到兜里头了，感谢神，装回家一看，整整500。我们的神就这么灵，这叫圣灵感动。这回还上山不上山了？赶快上山吧，再不上山神就开始修理你了，对不对？你向神要的条件神都给你什么了，你还不上山？你谢谢天父，我做这个见证，就说神不误事，神不误事，我们的神出于圣灵的感动，就这么灵，就这么灵。这话得经过圣灵的感动的话，有的时候你心里产生个意念，不是出于圣灵，出于魔鬼。我也吃过亏的，这不我上山了吗？我放了倒插笔了，这不上山干什么去了？我呀，我上山干什么去了？我读经祷告去了。我心里想，我这回我可是好好的学校放下了，好好念一念圣经，这是我的思想。但是我住那个小房间是一面坡，一个斜坡的房子，一个斜坡房子，不是这么样个房子，是斜坡的房子。人家里边装什么？装农具的，粪桶啊，耙子啊，这个农具，什么锄头啊，是放农具的地方。给我放上一张小铁床，我就住在那个里头。跪下一祷告，心里说这回可好了，好好安静读经祷告灵修。一跪下去有一个意念，不要跪下，不要跪下，地上有蛇咬你的腿。哎呦，吓得就不敢跪，不敢跪咋办？还要祷告。我就跪到床上，跪人不就离开地面1尺多高了吗？跪在床上，这个意念还有，蛇从腿爬上去，还爬在床上咬你，咬你的腿，这我就没办法了。我就把床抬到炕上，那个房间里有一个土炕，把这个铁床搬到炕上，这个炕就离我要跪在床上离地面就有1米多高了。我跪在铁床上，这个脑袋就顶到那个一面坡那个房顶上了，不能再让步了，懂不懂？我要让步，又抬到床上，抬到炕上。这回蛇咬我咬不着了，不行，蛇从地上爬到炕上，从炕上爬到腿上，从他腿上还咬你，弄得我简直是一点儿没办法，始终心里不能安静下来。晚上害怕，男子汉怕什么？非得点一个小的一个火柴棍，得有个小亮光，没亮光屋子里阴森森的，头发都是立起来的，这么一种状态。就怕过晚上，白天睡大觉打哈欠，还不敢跟别人讲，说你这个人年轻人没出息啊！你怕什么？我怕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是那时候鬼呀、啊，我不知道啊！哇，苦的不得了啊，苦的这种声音。后来神怜悯我，夜里做了个梦，从我身后头来一个黑的东西，一个大黑的东西在我身后把我抱住，抱住后边他喊了：“你犯罪！”我说我不犯，你犯，我不犯，使劲勒，勒勒勒，让我这个气儿都上不来了。这时我明白了，后边是撒旦，魔鬼，他勒我都要死了，没气了。我说撒旦，奉耶稣您捆绑撒旦，就是我们最后冒那口气，不然我就气儿都断了。这一下子，突然间他把手松开了，这一松开了，我也醒了，一醒了。屋子里阴森森的，就凭空气就洁净了，我也不害怕了。哦，原来这个声音，蛇咬你啊，是魔鬼。 这回把床抬下来了，才从炕上抬下来，再跪在地下祷告，声音没了，安安静静在这待了一年，读经祷告。后来我明白一个道理，这是鬼的声音，鬼的声音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要鉴别鬼的声音是什么样的。鬼的声音，撒旦这俩字就是抵挡神的意思，魔鬼是狡猾的，控告神的意思，控告人的意思。出于魔鬼给你送来的礼物，都让你怀疑神，对神跟关神的关系远离，叫你怀疑神，叫你带着污秽不洁，带着一种不圣洁的东西，不合乎圣经真理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出于撒旦。还有人的声音呢，人的声音我简单讲吧，我也在祷告祷告，有心里来个意思，你要当院长，我要当院长。一说有这个意念以来，神呐，当正的不当副的。这时候就来了，神呐，所有的院长头一把手头都是党员，共产党员，今天我要当正的，基督徒掌权了，咱们把这个教会，把这个医院办成教会的医院，让全省都知道基督徒办的这个医院是叫福音医院。哎呀，这个远大理想就来了，来了以后怎么样，这球碗蹦蹦蹦直跳，睡不着觉，完了悄悄的，你别说了，外边环境，地委的领导人，高级领导人来看病看牙，问我们的牙科医生，打听我那人怎么样，问那个牙科医生主任说，你问他干啥，嗯，我们想让他当院长的，你说这客观环境也证明我要当院长吧。那时候我们本身的医院的院长也给我开汇报，叫说出来出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当院长了，从哪儿都说我都要当院长了，然后老百姓也给我见面作揖，别把咱们忘了啊，别把咱们哥们忘了啊，从哪儿我都当院长。我心里说，我就要当院长了，我才配当院长的。咱们大学念了七年，你们这些个领导人，哪个人真正念过大学的？这念了大学念了两年，专科毕业，你们懂得个什么？外国语认识几个字儿？你们不过就是那刚一解放的时候需要人才，没有办法。人没缺乏人才，你们的一屁股坐在领导上，这真正院长我才配当呢。那是改革开放80年以后，因为挨整着挨斗的时候啊，这个尖儿冒不出来，人家斗你们。等这现在气候一变化，改革了，开放了，知识分子被重用了，我这里边那个私欲怀胎，那个私欲就出来了。嗯，我这回咱还要看一看左右四邻还是咱们呢？啊，这声音都来了，你要当院长。那时候还神里面前还祷告呢，因为那时候我差不多每礼拜六我都骑自行车下乡传道去。就这样乡下都传回来了，说某某医院的那位某某医生到乡下来传道来，都把这话都给我们传到医院里来了。我说我要当了院长，人家一说医院的院长下乡传道了，你说这个我道我还传不传了？在神面前呢，说神呐，道该传还得传，再一传人说院长来传道了，你这个院长怎么当？那你要不让我当，我就不当嘛，咱能上能下吗？我不当嘛，不当道还得传吗？都这都是思想里的这个来回的这个挣扎。最后还悄悄问人家，咱们这个单位这个领导人到现在还没换呢。人家说是啊，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换呢？心里是招着急的，实际上不是别的， 我要快点上台呀、啊、偷偷的调查研究血管蹦的睡不着觉，研究怎么当院长。最后过了两三年他揭发的奥秘了，有人告诉我了，当初啊真是叫你当院长来的，真的。后来一查你的档案呢、啊、说你是个基督徒，还是死死的基督徒，换句话说花岗岩的脑袋的基督徒。说这种人，一个基督徒死不改的基督徒，这种人让他当院长成为何体统呢？领导一上了，算了吧，这个人当什么院长了，拉倒吧，他是一个顽固的基督徒。还是因为这个就没得得当，感谢神，还是因为基督徒没当了院长。所以我说这点见证告诉你，里头有真正感动的时候要鉴别。圣灵的感动什么样？温温和和，柔和有力量。今天感动你，明天感动你，感动你不影响你生活，你该啥干啥，一闲下来圣灵感动去，或者讲什么题目怎么样怎么样，这里边一直的感动你，一直到最后主啊就这么办啊，是你的意思我就这么准备了啊，一直完了。这柔和而有力，绝对合乎圣经真理，绝对没有罪恶污秽的东西。这种的感动是出于圣灵的感动。另外鉴别一下鬼的声音，鬼是让你害怕，鬼是让你和神远离，鬼是带着污秽不洁。个人声音是跟自个的名利地位有关，世界有关。这些事情盼望弟兄姊妹在操练的时候都要留意留意，慢慢的揣摩揣摩。以上我这段的分享是书本上没有的，没有，荣耀归给神，是我神造就我磨练我，碰了几个钉子也是让我失败，从那里头反过来有点学习的操练。荣耀归给神。这种感动圣灵的感动的声音是什么？这是真的圣灵的感动，在里头是个意念，在里头是个感动，在里是个催促，是一个禁止，或者一个责备，或者是一个安慰，还有圣灵的充满的喜乐，这个叫圣灵的感动。除了这以外，第四个来源是什么？特殊的感动叫异梦异象。异梦异象，神呢、啊、我们这个人呢、啊、哎呀一直讲忘了终点了啊，还行啊，大家不急啊，我感谢神，我能陪得起你们的啊，感谢神的恩典。第四个信心来于神的特殊启示，异梦异象。我们人有一个缺点，能活动不安静。你看你人呐、啊，活动容易的，让你跪那儿安安静祷告祷告，读读圣经，你一般人安静不下来。人不能安静，所以神为了有一个重大的启示，他要向你说话，你一直的活动，没有机会让神跟你说，让神跟你聊天，你没有个机会让神跟你说话。说神有时候利用一种办法，在你睡觉的时候，大脑停止的时候，神借着异梦异象向你显明他的旨意，神的恩典。我一生中做过几个的异梦，其中我说一个异梦来了以后，什么叫异梦？人做梦不是做了梦都叫异梦，人吃饱了撑的也会做梦，吃的太多了，肚子胀得很， 你睡觉睡的，哎呀，怎么这么难受啊？我想去厕所呀。你原来不是别的，你撑的撑出这个要去便去了。这个梦，那叫吃饱了撑的梦。还有人心思愁烦，被压太重，也容易做梦。别说我们在这儿还好，我们在国内聚会的话，心里都战惊恐惧的，怕人公安局抓我们，懂不懂啊？哎，你忽然做了个梦，哎呀，公安局抓你了，那么一着急，结果是个梦。这个情况，心思烦乱，脑子里的事儿太多，思虑繁多，也容易做梦。这个梦就不叫做梦，不叫异梦。所以异梦是出于神的启示的梦才叫异梦。神其实启示的梦一辈子你忘不了，而且里头带着真理。你没有一个做梦，你不要问别人，哎呀，我做梦什么意思，你不要问别人。神启示你的梦，神会向你解释的。他让你启示你，他让你不明白你做的梦干什么的，他会告诉你的，明白这个梦而产生的信心，这个信心也是真信心。我做个见证，我家的姊妹有人见过，现在到老年了，她比我硬棒了，我身体不如她了。现在你看人走起路来轻飘飘的，我现在走的是老态龙钟，低个脑袋，弯个大腰，人家挺着胸走路。现在年轻的时候是个肺结核啊，肺子都烂掉了，外号叫林黛玉啊。他我们单位给他起名叫林黛玉啊。说这个人就知道我的妻子什么都快，真的，他的手术做得也快，什么都快，现在在家里做是家务事做得也快，什么都快，就是走道慢。这是我们单位里同志们给他下的结论。所以外道叫林黛玉，走起对不对，乒乒泡泡，好像吹风要吹倒的一样，因为他身体软弱。这么个人正赶上国内大跃进，天天开会，昼夜开会。这然后咱们又是一个那么个历史条件，带着肺结核，结果肺结核发作，肺子都烂了，发高烧，没办法治不了，把他送回南方去了。送回南方以后，领导要把我派到下乡，是不是？走路旱路，走路就走了三天。到了城镇里头了，我就给南方拍一个电报，我问问他到了上海以后，检查以后的结果如何。我的电报这么说：检查你现在病况如何？电报回来了，说死了。死了，我正在饭铺里吃了一碗鸡蛋炒大米，刚吃两口，给你电报，我一看死了，马上我的饭就吃不下去了。那年我四十几岁，咱们中国有句话，少怕伤父母，中年怕伤妻，老年怕伤子啊。正在中年，我们这孩子为什么我孩子都小呢？我们俩相继四年得病，他病他的，我病我，我们俩病了四年，完了，这个家心里都灰心到极点了，恨不得赶快我能跑到南方去办理他的丧事，就是我回去也得路上走七天，人已经臭了。何况说请不下假的，苦的不得了啊！除了祷告还有什么办法呢？祷告主了，主啊，主啊， 我的姊妹我见不着了，我的姊妹啊，祷告。哎，晚上又做这个梦，这个梦你怎么个梦呢？在聚会当中，我坐在中间，王明道先生老仆人讲道，讲什么道我不记得，反正讲完了点到我的名，说某某弟兄站起来，你读真言书三章二节。你们不要找了，因为找了费时间，我背给你大家听，现在先不要背，真言书三章二节就这么清楚，梦里就告诉真言书三章二节，然后这一下子我就醒了，醒了我记得清清楚楚的。真言书三章二节，那时候出差不能带圣经，我也不知道圣经真言书三章二说些个什么。我到了电报所是问电报局，我说这个电报有错没有，人家说没错，没错就等于电报死了，真死了嘛，是不是没错吗？带掉这个问题，但是我脑子说我姊妹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七八天了，已经安葬火化了，从此见不着了，因为我干着急也没办法，是出差完了以后回到原单位，到原单位把圣经打开，真言书三章二节怎么说的呢？他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各位你回去看一看真言书三章二节，他必将长久的日子，是不是长寿啊？生命的年数是不是寿数啊？加给你。我说神哪，要照这么说没死啊，不但不死还得长寿呢，这信心就来了，没死没死。圣灵在里借他的话梦里告诉我了，长久的日子生命年数与平安加给他，我里头有信心了，但是我脑子告诉我他已经死了，人家电报都来了嘛，说他死了。所以这个人的灵和魂呐、啊，我的领受是分开的，灵是灵，魂是魂，魂是属于头脑，灵是属于和神的这个接通神的线儿。我的灵里说没死，我脑子说死了，所以这是两个事儿。这个人生就是个矛盾的人生，脑子说死了，灵里说没死，灵里说没死，但是脑子电报都说了死了，我里头说还是没死。我又到了上级电报局问，拿着电报，电报局的负责人出来了，向我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们出了极大的原则性的差错，你们的电报是说检查当中待诊，正在检查中，我们你们上海的小姐一拍电报说检查死待诊，把那个钟字给拍成个电报，拍成个死待诊，我们就明白一待诊不是尸体解剖了吗？因为死的原因不明啊，不就解剖吗？在我们这个就很理解这个了。说对不起，我们极大的差错。我说到底死没死？他说电报说检查中，没说检查死，你们的电报稿也对，是我们的电报小姐给拍错了字了。我心里说我感谢神，错得太好了，你这么一错才让我有了学习了，我的神告诉我他没死。所以我说各位，现在你们各位，现在我的姊妹到现在又活了将近五十年了，长久不长久？生命年数长不长？大家都见过了，我们的牧师见过，是不是？长久不长？这种产生的信心 是出于神的异梦和异象。所以以上几个来源，出于神圣灵的是应许，出于耶稣的应许，出于圣灵的真正的感动，再加上特殊的启示和异梦异象，这样产生的信心是真信心。这个信心是放之四海皆准，你笃信下去，抓住神的应许，没有不成全不应验的。谢谢天父的恩典，这就是信心的来源。我们今天在座弟兄们要追求这个信心，要往这几个方向，不读圣经没有那么一来，圣经根本就没读，然后做个了梦就来理解圣经，没有，没这个事儿。你过去读过可是都忘了，或者脑子里都淡漠了，神说那不怕的，凡你读过，到时候圣灵一感动，那句话就出来了。可这叫 Rhema， 这叫 Rhema， 这种话是你经历的话。我再说，我们今天基督徒今天讨神的喜欢，就追求信心。这个信心从这几个方向去追求的，除他以外歪门邪道的，蹦跳跳跳，摔摔打打，听堂听堂听堂，外边很热闹，神不在那里头，神在你心里，在这儿呢。各位明白吗？多少地方到闹啊，我不反对他，你们闹你们的，敲锣打鼓，听老汤老汤，听老汤老汤，哎呀好热闹啊，好、哦、热闹，热闹了热外边热闹，对于真正认识神没有多少帮助。真正认识神是走圣灵的路，顺服圣灵得生，靠圣灵得生，靠圣灵行事，这个路对生命有帮助，不在乎外外表表。今天我们穿到这穿的衣服随便，不是非得穿个大道袍子，身上带个大十字架，拿个手里拿个像那个老教皇拿个拐杖，圣哉圣哉，这叫神的仆人呐、啊！这都是外表的东西，我们就随随便便，我们的心里心意更新变化，这个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命之路。最后我再谈一点，我们一生之中要活在信心里边，信心会增长的，信心没有一步登天的，没有任何人一信主的信心就一下都长成亚伯拉罕那样子了，没有，都是慢慢长进的。怎么长进的？多经历，多经历一次神，你对神感信他，感信他，感信靠他，感信靠他，他就给你成全，你又增加一步，就这么周而复始的，信心是走这个曲线的，越曲越高，这个信心是会增长的，但是你必须得从头开始操练，压根儿不操练，就那么信心就来了，没那回事儿。一不读经，二不祷告，三不奉献，四这个也不肯为主付点代价，就这么样子做一个安舒的基 easy 的基督徒，还想蒙大福，没那个事儿，没那个事儿。主耶稣说过，若有人跟从我应该怎么呢？舍己背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这是一条正路。在我们日生活当中都离不开信心，各位包括我们，我不知道在问你们做什么的，我是做医生工作，我的医生工作在我一生当中都是靠信心给病人看病，都是靠信心。我跟你说一件事，我们这个我搞的是耳鼻喉科，也就头颈部的肿瘤，除了脑袋以外，眼睛鼻子耳朵口腔一直到脖子这儿，这一大段的恶性的肿瘤都属于我的科室，叫头颈部肿瘤。我们动了大手术，大到什么程度？把你半拉脸都切掉了，半拉脸，眼珠子连鼻子带下巴 都抠掉了，那你一看这人成半个脸，这么大的手术。另外我们有大手术，脖子上做功夫，把的脖子一片的肌肉切掉了，血管都切掉了。各位动这种手术，因为瘤子转移到这儿来了，所以你要抠这个瘤子，这个瘤子在血管上，你稍稍一不小心，这刀尖一碰这个血管，刺激这个血都跑到房顶上去了，那么样战惊恐惧的。感谢天父，我力不能胜啊！对这种病人，头几天我都跪下祷告，跪下祷告，为他祷告，神呐、啊，这种手术我真是力不能胜啊，战惊恐惧啊！为了他的灵魂的缘故，你把他治好了，我有机会传福音给他呀。主啊，你帮助我呀，你让我的手成个快手笔，能有技巧，能够使他得到拯救啊，都是这样的。这么样的当这份医生工作呀，没有一次靠自己的小聪明，我的聪明，我的能干，我的这个手巧，不是的，都是觉得自己不行，单纯仰望神的怜悯，这就是靠信心求神的帮助。结果怎么样？荣耀赞美归给神，我一生当中动了这么些大手术，没有医生没出过医疗事故，没有出过，荣耀赞美归给神，重大的差错都没出过，小差错免不了，写错了此方了，把处方写错了字了，写个十了九了，这些事儿小事情，大差错都没出过，医疗事故没出过，面对多少死亡的病人，神搭救我，面对把他从死亡里拯救过来。我现在我还记得一件事，一个小孩2岁。吃那个玉米豆，玉米懂不懂啊？苞米啊，呛在嗓子里头，哎呀，抱来的时候那小孩脸都紫了。就到那时候我都连不得，来不及跟病人家属谈话了。抱着小孩，一般我们要给病人开刀得要家属签字的，来不得签字了。抱着小孩的死孩子了，脸都紫了。我抱着小孩，我就往手术室跑。我就使劲喊，狼哭鬼嚎的，气管切开，喊，这一喊，这个大家周围的人都让路了，到这个手术室，梆一脚就把这门给踹开了，气管切开，就使劲狼哭鬼嚎，到那儿把孩子按在那儿，拿起刀来，谢谢。这有生以后我头一次做个这样的手术，不打麻药，没有助手，把小孩搁在那儿，一刀擦一下子从这儿一直切到底儿，这一切冒个气儿，呲，我把刀尖一横过来，呼冒口气，嘣，那个豆就崩出来了。各位，人们都赞扬我呀、啊，说是这个人这技术真有两下子，是我有两下子，是神，我到那说神呐、啊，心里说就这个人呐、啊，可怜呐、啊，叭一脚蹬开了，到那啪一刀，擦掉一刀就下去，这都是神的能力，哪是我的技巧啊？各位，我们今天不管你搞什么工作，都得要活在信心里头。跟我们服侍神的人，包括我们讲道，都得活信心里头。你讲了个道，你就不知道出于神的感动，你这个道那叫讲演，那不叫讲道，对不对？你好好的祷告，圣灵怎么感动你？信徒有什么需要？你有什么看见？圣灵在你有什么功夫？你这样子来，我们走这个道路。包括你的婚姻问题也得靠信心活着，靠信心活着。 哪是随便由你挑选的？圣经说，神所配合的不可以随便离婚。圣经有话说，如果一个人，你把一个妇女给强奸了，那么你的结果，一个赔偿500色格勒，再者把她娶过来，只好如此，因为你们已经发生关系了。这圣经的教导，娶过来，而且一辈子不许休他的妻。这样的，这就叫信心。这信心，圣经是这么说，你讨不讨神的喜欢呢？由你选择。今天人们的离婚也太随便了，对不对？尤其是两个基督徒，一男一女的，都是神的孩子，你千万不要产生个思想去走离婚的道路，不可以的。绝对耶和华不祝福你，只有认罪悔改，彼此饶恕，彼此谦卑，彼此饶恕，求神施恩怜悯，也靠信心活着，处理夫妻的关系的问题也得凭信心。各位，选择对象也得凭信心，也不是随便由你挑了，双眼皮儿、大高个儿，白皮肤，身体苗条，都由你挑了。我看也挑也可以，你最好买2斤白面，和上水，捏成个面人，想捏啥捏啥，管不满意，就有个缺点，不会出气儿，也不要这样子的。你为你的婚姻，你已经结了婚的人，你要好好找个主啊。既然不管什么，你把我们配合到一起了，我们都成为夫妻了，只有求你怜悯。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，我们哪个什么什么都求你开恩呐、啊，让我们彼此谦卑，丈夫爱妻子，妻子顺服丈夫，彼此谦卑，这样过日子。没有结婚的人一定选择妻子找丈夫，丈夫找妻子，一定信的不信的，原不相配。在我一生都所见到，谁不听这一句话，随便找一个丈夫，找那个不信的妻子，妻子嫁个不信的丈夫，我告诉各位，我观察这，当然根据我所接触的这个人群，没有一个好结局，没有一个。不信咱们当场做实验，我站在台上，我是基督徒，你这个人是不基督徒，咱俩握手言欢，你拉我，我拉你，看是他把我拉到台下去，还是我把他从台上从台下拉上来，你们判断判断应该是什么结果。没有一个好结局，我是说这个结局指的灵性结局，不是指的物质。当然你要嫁给个总统儿子，当给总统当媳妇，你当然要啥有啥了，汽车啥都有了，那叫物质，我说是灵性。灵性要紧，物质要紧呐、一切所见之物，花必枯干凋，花必枯干，这个草必草，这个花必枯干，草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呐、你再挑那个美呀美呀，不过几十年，都身上长褶子，头发都变白，牙也变成个秃葫芦了，都是如此规律，美也就没了那么几天儿。各位，还是求神施恩典呐。让我们一定敬畏耶和华，走在神的应许当中，活在神的信心的里边，讨神的喜欢。家庭问题都是这样处理原则。我经常向我姊妹道歉，因为你们看出我的性格是个爆发心的，说来脾气咔嚓就来了，来了以后不到一分钟气儿没了，人家还在这气得鼓鼓的，我到人家是面前去认错去，把人家哄得噗呲一笑，我才拉倒。你没事了，人家那憋着气呢，你负责不负责？你不负责，你把人惹完气了，你不负责？今天我曾经问过 这个在这个什么讲到了场合，我曾问过群众，我说哪位夫妻俩人没吵过架的，请把手举起来。我到现在没发现一个举手的。我讲了这么多年道，终于证明夫妻俩人都吵过架。吵个架不稀奇，你姓张，他姓王，你俩背景不一样，脾气不一样，没那免不了的。但是问题，俩人有了矛盾了，你怎么处理的？多半是不了了之。所以你学功课，你也学不好功课。你不要不了了之，你要尊重主的话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这是神给我的保守。我和我姊妹俩人中间有什么矛盾的时候，没有一天过半夜的，没有。神的恩典，一看天黑了，上午吵的架闹出意见了，赶快下午天黑了，赶快向人道歉去。不可含怒什么到日落，你一经过日落，看着吧，半夜撒旦魔鬼就来了，不行了，不能跟他闹再活得下去了，离婚。何况是已经有了孩子人了，离婚最倒霉的是孩子很可怜，好好的父母就没了。各位，我这个见了好几个了，就在咱们这个地方，所以我都劝他，这俩弟兄，我劝他，你要向你妻子道歉。其中有一个弟兄很好，他说我对不起我的妻子，不怨人家离婚，是我把人家气的，我太坏。我说你认罪去。他说我认了，人家还不饶我。我说你再认，一直把他感动，让他认，最好那俩复婚。最好，因为你俩已经成为一体了，而且还有着女孩子了，离婚还成立家庭，圆满的家庭，对不对？现在他告诉我好消息，我的妻子啊，这么多年我向他认罪，他就不相信我基督徒，我当了基督徒能改变成这样，不信，他不信。后来他也不让我到他家里住处去，只能电话里联系。现在我的妻子门户开放了，让我到他家里去了，这比以前有了进步了。再进一步，干脆搬在一块儿生活去最好了。我说大有希望，赶快加紧祷告，求神成全了最好，荣耀赞美归个神。还有一对也是如此，来不及了，人的妻子已经嫁人了，那你就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大事小事，工作，包括你看病教书，一切事情都是活在什么信心的里边，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，不是凭着自己的聪明头脑。箴言书告诉我们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你都要认定它，不要你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你要凡事要认定他，他必什么指引你的路，这就叫信心和实际的生活的关系。各位，包括我们信仰问题也是这样，都是活在信心的里边。谢谢天父，今天我要和弟兄们分享的就到这儿了，我也感觉我该说的话也都说完了，我荣耀赞美归给神。现在我们再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人的话语有限，人的悟性有限，人的领受有限，但是你有无限的恩典。这些话求你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既然做了基督徒，让我们走的一条道路信心的路，让我们信心不但有信心，还要不断的成长，满有长成基督的身量，满有长成基督的样子，在世上活着，荣耀你的生命，包括我们一切生活大小事情行为，都让我们过这个奉献凭信心的生活，讨你的喜悦。帮助我们的教会，帮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，在走到正路上来。我们当中不管有什么方面的问题， 只要我们都来到你面前，彼此认罪悔改，都求你饶恕我们，让我们遵你的话，遵你的话为大。主啊，我们就必蒙福。求主施恩，求主垂听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